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六号，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前总统川普的上诉请求，维持下级法院认为川普不再享有总统豁免权的裁决。川普寻求在2020年选举联邦干扰案中免于刑事起诉的目标未能达成。该法院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长达57页的裁决中说，就这一宗刑事案件来讲，前总统川普已经成为公民川普，拥有任何其他刑事被告的所有辩护权，但是任何本来可以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保护他的行政豁免权都不再能够保护他免受这一次起诉。川普的团队在裁决发布后无奈说，前总统不同意这一裁决。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不给予总统豁免权，未来每一位卸任总统都会立即受到反对方起诉，没有完全的豁免权，一位美国总统将无法正常履行职责。当地时间礼拜二，被中国股民称为全球最烂的中港股市，在中共官方的强力支持下，出现了罕见的全面强力反弹，各大指数走出近几年来最大的单日升幅。大 A 集中的上证指数上升 87.3 点，升幅 3.23%， 以 2789.49 收盘，暂时摆脱了最近两日一直在2600点至2700点之间挣扎的状态。以小企业股票为主的深圳成分指数报 8434.23，上升 469.52 点，升幅 6.2%， 深圳股市创业板暴升 6.7%， 香港恒生指数暴升 4.04%， 以 16136.87 收盘。中国股市自去年疫情结束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进入2024年以来情况持续恶化。美联社礼拜二报道，彭博社发出的一条关于习近平将与市场监管部门讨论股市问题的消息，显然加快了股市反弹的力度，但是消息人士没有提供这次会议举行的具体时间，以及可能会推出哪些具体的支持措施。这次股市反弹能否持久，仲有待时间的检验。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不到24小时内闪电访问了中东四个国家，会见了加沙和谈的主要调解人，以努力争取延长休战。以色列军方就说，以军在加沙南部的军事行动将很快实现他的目标。布林肯首先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然后飞往开罗和多哈，会见埃及和卡塔尔领导人，他们都是和谈调解人，上个礼拜向哈马斯提出停战提议。布林肯原定在当地时间礼拜二午夜过后抵达以色列。美国官员说，他们不知道布林肯此行期间是否能够实现停火，但这个是自战争四个月前开始以来首次尝试更长时间停战。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说，在过去24小时内，他们打死了数十名巴勒斯坦枪手。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礼拜一说，随着以军进一步向加沙南部推进，哈马斯领导层包括在加沙的高级官员正在逃亡。日前，在欧洲各地农民抗议的强大压力下，欧盟委员会放弃了2040年减少温室气体污染新目标提案中的关键部分，放宽了气候提案要求。礼拜二，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详细的气候影响评估报告，介绍了到2050年实现欧盟气候中和目标的路径。委员会建议到204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要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 90%。 据报道，之前的一个气候草案版本中，在2015年至2040年间将农业污染减少 30% 的内容已被删除，同时被删除的还有要求公民改变生活行为的建议，例如少食肉类以及推动停止化石燃料补贴的建议。 最近几个礼拜，欧洲好多国家爆发了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农民对欧盟的绿色政策表示不满。其中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发生在德国，起因是柴油补贴被削减。农业团体和一些政党呼吁欧盟调整2040年气候发展路径，以避免引发更多农民的愤怒。6号，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美国信用卡债务增加了500亿美元，创下自200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这份名为家庭债务和信贷季度报告的文件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美国信用卡负债总额已达到1兆1300万亿美元，比2023年第三季增加了约 4.6%。 调查中发现，在去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额比第三季度时增加了2120亿美元，其中汽车贷款总额增加了120亿美元，房屋贷款总额增加了1120亿美元，房屋净值信贷额度就增加了110亿美元。调查反映，去年第四季度的总贷款拖欠率亦有所上升，截至去年12月底，总未偿债务中有 3.1% 处于拖欠阶段，其中约 8.5% 的信用卡欠款和 7.7% 的汽车贷款处于拖欠状态。而在严重拖欠信用卡还款的人群中，年轻人借贷人的数量已超过 COVID 疫情前的水平。2月5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实施一项新政策，对参与滥用商业间谍软件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仍然对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滥用商业间谍软件进行镇压，限制信息自由流动和侵犯人权感到担忧。在最令人震惊的案件中，这种有针对性的行为与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有关。此外，滥用这些工具亦对美国人员的安全和反情报构成威胁。美国官员说，这项新政策是一项重大行动的一部分，旨在打击参与恶意数字间谍活动的外国政府和个别公司的行为。一直以来，这些公司被指控开发平台，为针对发展中国家人权活动家、记者和反对派政客的黑客攻击提供便利。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签证限制将阻止那些从商业间谍软件中获利，或为滥用商业间谍软件提供便利的人前往美国。6号，丰田汽车公司说，该公司正在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工厂投资13亿美元，为美国市场生产一款新型全电动三排 SUV。 这个是丰田之前宣布到2030年投资350亿美元生产电池电动汽车计划的一部分。这笔额外资金使丰田对这家工厂的总投资达到近100亿美元。13亿美元的投资将用于支持全电动 SUV 的组装，并将用于增加电池组组装线。这款三排纯电动 SUV 预计将在2025年投产。上市后，这款车将与起亚在2023年尾上市的新款三排座 SUV EV9 竞争。这款 SUV 所需的电池将在丰田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生产。丰田肯塔基州总裁克里奇说，这一项宣布反映该公司对汽车电气化以及进一步对美国业务进行再投资的承诺。日前，英国电信商沃达丰表示，他和香港长和集团旗下公司 3 UK 的合并事宜受到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的审查， 表明英国政府有权以国家安全理由阻止这种交易。两家公司合并后将会成为英国最大的移动电信网络，拥有超过2700万客户。由于这次合并涉及一家香港公司，外界关注长和集团是否被允许进入敏感的国家基建系统。英国每日电讯报礼拜一报道，在问及英国政府是否正是根据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审查合并案时，沃达丰行政总裁德拉瓦勒表示确认。他说两家公司都受到英国资料保护法和电信安全法规的严格规管，审查正按计划进行。报道指出，沃达丰与英国政府有一些敏感的合约以及海底电缆网络，这个令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和工会主席对合并案表示担忧。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卢卡斯警告说，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武力入侵，美国将采取行动将中国孤立在国际金融系统之外。卢卡斯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克德逊研究所一场讨论会时说，在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后，国会两党议员吸取了教训，同时越来越意识到压阻和避免战争发生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必须采取更加主动的一系列措施，向中共释放明确的信号，即入侵一个民主政体、一个市场经济体、一个在无奈前刚刚选出了他们总统的实体，是不会被容忍的。卢卡斯说，他提出的保护台湾法最近获得了众议院通过。根据该法案，一旦中共入侵台湾，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及证券交易委员会会寻求将中共排除在20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金融体系之外。2月5号，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的外交部长说，危地马拉正在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式贸易关系，但计划维持与台湾的现有关系。危地马拉是台湾仅存的少数盟友之一。危地马拉外交部长马丁内斯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我们将继续以我们过去的水平和台湾合作。不过他说，一月新上任的总统阿雷雅诺说，该国不能够忽视中国所代表的分量和力量。危地马拉有兴趣和中国发展一些贸易关系，帮助危地马拉的产品找到中国市场。礼拜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鼓吹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他说，希望危地马拉政府顺应潮流，尽快作出符合国家和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决断。直至目前，台湾还有12个邦交国，如果危地马拉和台湾断交，小国白尼兹会是台湾在中美洲地区最后的盟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